啊，谢谢主席，真是为难你了，确实很长，而且长到一个程度，他主席都有点搞混了。好，今天我要讲的分享的主题呢，就是睁眼瞎话，瞎眼真话。那刚才主席也帮我们念了，谢谢。好，我想大家都听，应该都听过这个俗语，睁着眼睛说瞎话。那历史中呢，有一个成语就是指鹿为马的故事呢，就是这个俗语的代表作。那之前呢，我在另一篇讲道里也用到这个指鹿为马的成语。后来呢，某台大高材生跑来跟我说，我的成语用错了。那后来我讲到完了以后，非常不服气，我就去查了一下，结果没有用错啊。原来这个某台大高材生的大学是白读了，所以今天呢，我要再用一次这个成语。部分的原因呢，是要为这个某台大高材生无地自容。台大高材生的中文程度比我这个没有读过中文的辽国人还差。那秦始皇病逝时，权臣赵高是个生性奸诈、颇具野心的人，想要目夺朝中的大权，假传圣旨，赐死秦始皇长子扶苏。按着立次子胡亥为帝。就是所谓的秦二世，自己则当了丞相。当时胡亥年纪甚轻，因此呢，赵高便专权揽政。但是呢，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进而想要目夺这个地位，那却又怕这个朝中的大臣们不服，于是呢，想出一个方法来试探。有一天呢，赵高就驾鹿跟随着秦二世外出。那秦王看见了，就问说：“你为何骑着鹿呢？”赵高回答：“这是一匹马。”秦王说：“你错把鹿当成了马。”赵高说：“皇上若不相信我所说的，可以问其他的人。”啊，结果群臣中有人说是鹿，也有人说是马。那这个时候呢，秦王竟不相信自己所看见的事实，却相信了奸臣的说法。后来这个故事就被浓缩成指鹿为马，用来比喻人刻意颠倒是非，也可以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代表。很多人应该认识这位人物吧，他就是前白宫的发言人 Karine Jean-Pierre。 到了2024年，就是去年，已经普遍的有很多新闻记者啊、政治人物都开始怀疑这个前任的总统 Biden 的身体和智力都已经出现了问题了。当时在白宫记者会的时候呢，有记者问这个 Karine Jean-Pierre 有关这个 Biden 的状况，我还记得他当时的回答相当的有趣。他说，虽然拜登大他四十几岁，但是呢，拜登每天绕着他圈子跑，他根本跟不上。我当时正在吃饭，差点都喷出来那个饭。Okay。 这个呢，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最近呢， Karine Jean-Pierre 呢，他要出一本书，书中主要提到的就是关于前任总统拜登的白宫的时候呢，是怎么样的掩盖他当时的很明显的问题。Okay。 但是很可笑的是，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掩盖者。Okay。 这不是自己长自己的嘴吗？所以当时他在白宫记者会的时候，可以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Okay。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就是有睁着眼说瞎话，然后也有瞎眼说真话的故事。 OK。 那这个刚才我们念的这个故事的一些背景呢，发生的一些 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祝棚期，就是大约是在耶稣传道的后期的时候。那发生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啊，那具体的是在这个圣殿的附近啊，也有那个希罗亚池的旁边。OK， 那当然故事的主角呢，就是耶稣和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像邻居啊、他的父母亲啊，还有法利赛人等。OK， 那要真正了解这段经文呢，我们需要有一把钥匙。这钥匙是什么呢？这钥匙就是说，这一段经文中讲的瞎眼是有两种瞎眼。Okay. 第一种的瞎眼呢，就是肉体的瞎眼。Okay. 但第二种的瞎眼呢，是灵里面的瞎眼。Okay. 所以我们大家要记好这把钥匙。Okay.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可以用上这把钥匙。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让你的话出去不会回转无效， 让你的话语充满能力，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医治我们的心里的瞎眼，也帮助我们因为你的话语得到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OK， 所以呢，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个问题，就是找到一个经文，好，没关系。刚开始的时候呢，耶稣那个门徒经过那个时候，有问耶稣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人生来瞎眼的 ，OK， 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父母亲犯罪 ？OK， 所以呢，耶稣就回答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Okay. 那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神是爱世上的人，爱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有些人生来就有一些残疾呢？或者他的生命当中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会有坎坷的发生坎坷的事情。Okay. 我想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疑问。所以呢，为什么这个人生来呢，他就是瞎眼的？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的问题，尤其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可能更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我相信可能大家说不定就认识这张图画，这是很有名的《清明上河图》，是宋代的名画家张择端的一幅手卷，并在随后的这个几个世代中呢，被多次的复制。它展示了北宋时期的汴京，汴京呢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开封市，也是可以称是东京了，在历史上，这个里面呢是人民日常生活的和一些景观。那这个作品呢，通常是被认为是庆祝这个清明节的这个氛围和这个世俗的喧嚣。Okay. 那画卷的是从右到左，通常是慢慢的打开来看。Okay. 那是以连续的场景展示了社会各个层次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富俗到贫困，以及农村和城市的经济活动，并提供了时期的服装和建筑等等。那所以这个画呢是被认为是中国国画中最著名的作品。Okay. 那因为时间缘故，我就不讲其他的细节了。可是呢，如果你们看这个，要看这个图画的时候呢，通常是要从这个右到左，然后它因为它是一个手卷，然后慢慢卷开来看 ，OK， 就是现在有点像现代人看这个漫画书一样，一点一点的欣赏，啊，那虽然是画，但是也是故事，啊，这整卷画呢，可以说是一个杰作，因为在很多这些画家这个研究国画的人，他们都认为这是最棒的国画，最代表作的国画。那如果你仔细慢慢的看这段画，这个画的时候呢，卷开来看的时候，它里面有一小段一小段的故事连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故事。OK， 那每一段呢，它都是一个精心的杰作，哦，一慢慢慢慢的展开来。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其中的一些细节。比方说，在最左边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郊区的一个骡队。他们如果你现在这个比较看不太清楚，他们这个骡都带着这个木炭，啊，那也反映当时社会，他们是就是说啊取暖的时候是用这个木炭的，而且呢，他们也说当时的宋代的人呢喜欢喝酒，可是他们喝酒的时候要温酒，把那个酒啊弄温了以后再喝。OK， 我相信我们当中听到这个。会有点兴奋，啊，那这个图画呢是慢慢在往左看的时候呢，啊，它里面有一些细节 很有趣，这个看不太清楚， 在左上边呢有个秋千，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有个秋千，哎，这个细节 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研究当时宋代的时候呢，这个秋千并不是一直是在用的，他们只有在这个清明节这个段日子里面呢，他们才会把秋千拿出来用，是一个 很讲究的一个细节。然后再往左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轿子抬的妇人，那他们这个 也表明了当时的社会，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闺秀是 不外出的，除了在清明节他们有机会可以出来。然后呢，他正好碰到一个前面有一个是这个惊吓的马失控的一个小故事，在这个当中。然后另外一些细节就是，他们当时在这个讲到是那个河，那个运河对宋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边有没有很有趣的，在下面一点有一个店小二拿两个饭碗，有没有一双筷子？啊，这个是送外卖的，当时的送外卖，吴伯义 ，OK， 吴伯义当时就已经吴伯义了 ，OK。那这个也很有趣，这个说不定看不太清楚，这正中间呢有一个人，他右边的袖子非常的长，咳咳，比左边的袖子长很多 ，OK。那这个为什么这个很有趣呢？这个人呢，在当时叫做牙人，牙齿的牙，牙人，牙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仲介 ，OK， 就是那个 real estate agent 或者是 agent 啊 ，OK， 然后他那个时候讨价还价呢是蛮有趣的，怎么去法呢？他这个袖子啊，有人要跟他讨价还价的时候呢，那个讨价还价的人会把手伸进他袖子里面去 ，OK， 这好像有点奇怪 ，OK， 然后他们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呢，他们不是用讲话的。他们是用手在那边抠手心，这样子抠来抠去的，非常奇怪。可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这个讲价的 ，OK， 就比较含蓄的方法，在当时那个社会里面 ，OK。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也有趣的人物。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个《清明上河图》呢？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天赋呢。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真神也可以说是一个大画家 ,OK? 他正在绘画着一幅历史的动画，也是他精心的杰作。他所要讲的故事呢，就是拯救世人的故事。在这个动画中呢，也是他大杰作中，你我 都是其中的一个一个的他精心绘画的小杰作。以弗所书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在这个原文里面呢，工作是 poema P-O-E-M-A， 那英文的这个 poem 啊，就是从这个希腊文延伸出来的。 OK， 所以中文当然意思就是诗词的诗的意思。 OK， 所以我们家两个女儿中文名字中间他们都有这个带一个诗字。 OK， 那这个 poema 呢也是可以翻译成 masterpiece， 就是杰作的意思。同样的，这位生来瞎眼的人呢，他也是神精心的小杰作。他在神拯救计划中呢，这个大杰作中里是其中的一个小杰作。神爱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爱，并且呢，他这个爱呢是包含在爱一切世上人中的爱里面。换句话说呢，他是用爱全世界的爱来爱我们每个人。这句话讲的稍微有点玄啊，可是意思就是说他爱我们每个人，可是这个爱是包含在他爱整个全世界里面的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爱中是一个精心的小杰作，在这个大杰作中缺少我们这个小杰作，可能这个大杰作就没有那么完美了。 OK，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就也会觉得这个故事呢非常的有趣啊，因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物。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人物呢，就是有耶稣，有门徒，有生来瞎眼的人，有瞎眼的父母，有邻居，有素常见他是讨饭的，还有最后是法利赛人。Okay， 所以我想你们就仔细看这个经文的话，就会发现有这些不同的人物。那为什么要讲这些人物呢？因为跟这个故事很有关系啊，里面的道理很有关系。那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的话呢，你们说有哪些人是瞎眼的？诶，表面看来好像就是这个生来瞎眼的，对不对？那没错，肉体瞎眼的就只是一个人，就是那个生来瞎眼的。OK， 但是呢，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三种人是属灵瞎眼的。第一种人呢，就是这个邻居和素常见他是讨饭的人，他们这些人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我们等一下来研究一下。那第二种人是谁呢？就是他那个瞎眼人的父母亲，他们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面，他们的属灵的眼睛是瞎的。那当然，最明显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的属灵眼睛是瞎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仔细看一下这个邻居，和那个素常见他是讨饭的。那请这个迷你帮我们念一下这段经文。
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哎，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呢？”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了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雅池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儿？”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儿。
好，所以这段故事呢是很有意思，因为有些邻居呢觉得那个被耶稣医治的人应该就是以前那位生来瞎眼的。 OK， 但是也有其他的邻居呢觉得他只是看起来像，但并不是那位 生来瞎眼的人。从他们和那位从前瞎眼的人对话中呢，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他们并不相信或者不了解为什么他的眼睛被医治了。所以呢，他们在把他带到那个法利赛人的面前。那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呢？为什么他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呢？他们不相信，他们因为他们有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因为如果你仔细看那个经文，在第二节的时候，那个门徒不是有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父母呢？所以从这个问话里面，我们就认识到说，当时代的犹太人认为生来瞎眼的人呢，是因为他个人犯罪，或者是他父母犯罪，而导致他的眼睛生来就瞎了。因为他们有了这样子深入为主的观念呢，所以他们不相信自己眼睛所看见的这个神迹，以至于他们属灵的眼睛是被蒙蔽的。那其实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属灵的眼睛也是蒙蔽的。你帮我念一下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对，很多人在没有信主以前呢，都有类似的阻拦，有很多从小学习的观念，无论是从父母亲所学的，或者从学校中，或者从朋友当中所学习的，各式各样的先入为主的观念，都可能叫我们的属灵眼睛是瞎的。好比说，有些我们常听见的观念，比方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或者人定胜天要靠自己的努力，或者说有些人说基督教只是有需要的人的拐杖，或者说有些人更讲得更离谱，就是说基督教只是一种迷信，只有科学才是真的，或者问的问题就是，如果有神，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苦难？如果有神爱世人，就不会有地狱。这种很多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会拦住我们对神真正的了解，以至于我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那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自己信主以前，是不是有一些类似的观念阻拦了你去相信耶稣呢？那我们现在信靠神了以后呢，会不会有时候呢，还是会有某方面属灵的瞎眼呢？会不会我们有些教会的传统，造成某方面的属灵的瞎眼？或许我们有些文化、家庭背景，甚至个性上的缺陷，继续的造成我们属灵的瞎眼。好，第二种呢，人瞎眼的人，就是那个瞎眼人的父母亲。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是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呗。
所以呢，这父母亲他们的眼睛，属灵眼睛是瞎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是惧怕使他们属灵的眼睛瞎了。他们怕法利赛人把他们逐出会堂，在那个时代，犹太人被逐出会堂就等于是被逐出了社会一样。 那圣经上有另外一个故事呢，就会让我们更清楚看见这个惧怕会造成我们属灵眼睛的盲点。迷你再念一下。
列王记下第六章十五节，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的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的？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了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对，我们会不会也像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因为害怕看不见神在我们周围所做的神迹奇事？有一次很久以前，大概是1985年，我下班开车回来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呢，这车子突然在高速公路上抛锚了，这车子完全开不动。在那个时代是还没有手机的时候，那个时候家里面的电话是一种的要转的 ，OK， 可能比较年轻的人可能还没有看过这种电话吧，或者没有用过 ，OK。所以呢，我在那个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呢，又是在中间的那个跑道、那个走道啊、路道上面，旁边的车子还是在那边呼，一直很快的、快速的开过。我在这个高速公路中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OK。所以当时呢，确实心里面有一点害怕 ，OK， 也很着急。后来呢，我就低下头来做一个祷告，求神来帮助我。那当我祷告完了以后呢，哎，头一抬起来，后面停了一部车子，然后里面坐了一个老外，跟我这边比手画脚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用他的车子把我的车子慢慢推到旁边去。后来呢，真的是顺利的推到旁边。那在那个时代呢，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在高速公路旁边有这种 call box， 你推到那边去可以叫人来把你车子拖走或者拿去修理这样子。后来我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神不但让我肉眼可以看到一位好心人来帮助我，但是他让我的心里的眼睛认识到这位好心人就是神派来的天使。简单来说，我肉眼看见的是一位好心人，但我灵眼睛看见的是神派来的一位天使。那第三种人呢，我们就是法利赛人。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法利赛人呢，讲到他跟这个瞎眼的人的对话呢，是非常非常有趣。OK， 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三次的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瞎眼人的对话，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那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他说是个先知。
好，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
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那个从前瞎眼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以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好，那最后一段，
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 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信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OK， 好，从这三段对话中呢，我们对法利赛人有了很明确的了解。他们的属灵眼睛是瞎的，因为他们的心很硬，他们只相信他们自己的传统，也不愿意相信眼睛所看见的事实。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像今天的题目所说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那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呢，也就是今天题目所说的瞎眼睁话。那我们来仔细再来看一下这个他们的对话当中的重点在哪里。而第一段对话中呢，这是第十七页，他们又对瞎子说，你既然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 OK， 在那个时代呢，犹太人普遍认为就是先知就是从神来的，是有能力的。 OK， 所以这个 瞎眼的人呢，他说了第一句是真话。 OK， 他说耶稣应该是一个先知，因为他有能力医治了他的眼睛嘛，对不对？好，那第二个对话中呢，瞎子说了什么话？重点是在第二十五节，这句话非常的厉害。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看见了。哦，他这句话一讲出来真是太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事实，是众人可以看见的，也是这位生来瞎眼的人的亲身经历。就算再有学问的人，像这些法利赛人，也没有办法反驳这个事实。你说是不是？其实这本就是我们信主人所持有传福音最好的话语，最有力的话语，就是我们个人的见证。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做的改变，在我们生命中所触摸的事实，我们不需要有什么大道理，也不用有什么口才。OK，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自己真真实实的见证与人分享，就是最好传的福音，也就是真话，没有办法辩，没有办法反驳的真实的话，对不对？那第三次，这个重点在哪里？就是在这个21到23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哇，这句话也是这个瞎子跟这些法利赛人讲的。Okay， 这些法利赛人 suppose 应该是，就是他们是这个宗教的领袖，他们对神的话语应该是非常明白的，对神的作为应该是很清楚的，可是他们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只等到这个瞎子讲了这一段话。这段话其实应该是法利赛人所讲的话才对，因为他们是宗教的领袖，却他们是睁着，那个法利赛人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反而是这位瞎子，他把这个真的话、神的话讲了出来。他这么一讲，这个法利赛人就语塞，哑口无言，他们只能发怒，把这个人赶出会堂。我们会不会也像法利赛人，因为我们自以为意而否定了神在我们眼前所行的神迹奇事？那我们再来，最后来，我们来看这个法利赛人啊，这个瞎子被医治的过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那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医治过程当中也是有很有趣。OK， 因为呢， 耶稣是两次的跟这个这个瞎子有对话有接触。第一处
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好，那第二次的接触，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
好，所以这两次的接触呢，有什么不同？诶，有音乐，我讲话有配音吗？蛮好的，蛮好的。这个两次的接触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重要性呢？简单来说，第一次的接触是耶稣医治这个瞎眼的肉眼，对不对？那第二次的接触呢，耶稣医治了这位瞎眼属灵的眼睛，让他认识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也是那位犹太人所等待的弥赛亚。所以耶稣来是要医治人身上的疾病，他更是要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他来不但要医治我们的肉眼，也要医治我们属灵的眼睛。那在别处经文也有讲到这个关于医治两次的医治，今天因为时间不够，我们就 不需要讲了、okay。 那耶稣最后呢，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在约翰福音里，耶稣讲了七个不同的我是，英文就是 The seven great I am。那其中一个就是我是世上的光。Okay。 约翰福音十二章那边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的光照亮了我们这些住在黑暗中的人，好叫我们能够脱离黑暗的捆绑，走向神光明的道路。让我们认识并接受这位救世主，从罪恶中能够脱离出来。那回到我们刚开始查考这段经文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呢？当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呢，类似这样子的问题也会困惑我们。但当耶稣的光照亮我们的心灵的时候呢，当我们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从很多的困惑中能够被释放出来，并了解神爱我们每一位，也赋予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使命。所以我们的神不但救我们从罪恶中脱离出来，他更是改变我们很多不正确的观念，或者我们的价值观生命观被神改变了。那我以前在 Glendale 教会青年团契的时候，很多年前了。那团契那个时候有一个刊物叫做《心愿》，那可能很多当中是青年团契的基督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这是那个那在这个刊物中呢，是当时青年团契弟兄姐妹他们自己大家一起投稿，然后每个月刊的一个刊物。那那个时候呢，有一次呢，我也心血来潮，也写了一篇文章投稿被刊出来。Okay。 结果后来呢，莫名其妙的有人把这篇文章呢投稿到使者杂志。Okay。 就是外面你们可以去拿那个使者杂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也不是我投的，不知道谁投的，结果也在那个使者杂志被看出来。所以嘿，你们不要小看我。 OK， 我也可以算是一个作家。 OK。 所以以后你们不要叫我何大侠，叫我何大如。 那今天我就念一小段我这个文章作为我们的今天的结语。啊，这个文章我就念一下啊。有一次看六十分钟这个60 minutes 这个新闻节目啊，很有名的新闻节目，发现世上有一种人，英文是 autistic savant， 那中文这个翻译不详，因此我自己发明了一个名称，叫做自闭的天才啊 ，autistic savant， 自闭的天才。为什么说是自闭呢？因为这些人天生缺乏一般人的智力，甚至身体上有些残疾，很可能他们无法从一数到十，也可能他们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更不用谈开车啊、工作等我们习以为然的事情。基本上他们是穿着大人的身体的婴儿，但为什么又称他们为天才呢？因为这些人在某方面有惊人的才能。那第一次的这一次的报道呢，访问了三位这种自闭的天才。那中间有一段我就不念了，我就念最后一个。第三位最特别，他出生的时候不但是智障，也是瞎眼。他对外界似乎毫无反应。他的养父养母花尽心血来照顾这个孩子。有一回他们买了一架钢琴，希望透过音乐引起他的反应。之后呢，他们也经常以钢琴的音乐度过一个晚上，然而忠告无效。有一晚他们入席时，老太太听到美妙的音乐从客厅传来，起先以为忘记关电视机，当他开门进客厅时，却发现不知何时那孩子从自己的房间爬出来，坐在钢琴前弹出一曲一曲的美妙音乐。从此这孩子好像活过来，似乎音乐像一口生命的气息吹入他的身体。之后这孩子只要听过一遍的曲子，就能无误的并且很生动的把它弹出来。如果生命是创造者所写的一篇文章，而你我是其中的一个字或一句话，那这些自闭的天才就是文章中的惊叹号。表面看来他们的生命毫无意义，但这一篇文章中却有强大的作用。他们在你我这句话的后面加重了语气，充分地表明创作者心目中的意念。生命的惊叹号不多，它提示我们对生命的看重，叫我们在惊叹号的提示中注意每一点、每一横、每一画、每一个字和每一句话，免得我们错过创造者给我们的信息。今天我们在这个经文中看见生来就瞎眼的人，可能周围的人或许觉得他很可怜，也可能有人鄙视他，因为他们以为他是有罪，因此他瞎了眼，或者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可怜。但是我们从经文中认识神在他身上有美妙的计划，他也是神精心的杰作，他的生命要在神的大杰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是吗？今天2000多年后，我们还在查考这段经文，也因为他的生命把荣耀归于神，因为他在神的救恩中，也是耶稣基督的传道中，活出了神为他安排最美好的人生。今天无论你是怎样的人，你的生命曾经经历了什么，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学历、你的社会经验、家庭生活，无论是有怎么样的过去，或者正处在怎样的情况中，你都需要认识一个真理，那就是你的神，那就是你是神精心的杰作，要在他的大杰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今天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宇宙万物的主，要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救主，也是世上的真光，我希望你今天能打开心灵， 接受这位救主成为你生命中的主宰，让他打开你属灵的眼睛，能够认识他，也看见他在你生命中要做美好的工作，因为你是他精心的杰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你在他身上有奇妙美好的工作，也是你大杰作中的精心所创造的小杰作。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也是你所创造的，你所爱的每一位都是你的精心的杰作。主啊，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要救我们从黑暗入光明的这位救主。求你帮助我们还不认识你的能够打开心里来接受你，能够打开属灵的眼睛。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